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大卫对主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愿我们每天领受神的言语，存记他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享受在主里的每一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错过午餐。错过午餐，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27到38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27到3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借我赐恩福。
在珍惜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怀把真光照亮，喜忧向着边欢唱，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赦罪大能，别人心
约翰福音第四章27-38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27-38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34节，约翰福音四章34节，经文说道，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翰福音四章34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四章34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翰福音四章34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错过午餐。对我来说，食物不只是必需品，而是生命中美好而愉快的一部分。尤其是当我很饿的时候，坐下来享用丰盛的一餐是一大享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提到门徒去城里买午餐，后来回到井边，看见耶稣正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门徒饿了，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样的回答让门徒以为有人拿食物给耶稣吃了。我猜想，门徒是不是过于在意食物，以致他们无法了解在井边发生的事是多么有意义。对耶稣来说，最重要的事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看中那妇人属灵的需要，而那深切的需要只有耶稣能满足他。我们的心思很容易停留在各样眼前的需求，但耶稣要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午餐，而应当看到他人的属灵需要。所以加入耶稣谦卑服侍的行列吧，让他借着你去告诉别人，唯有耶稣能赐下那使人饱足的灵粮。求主助我眼观八方，别只关注自身好处，热心引领迷路之羊，乐见他人主里满足。求主赐满怀热忱，让我能帮助他人。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 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错过午餐这个题目。主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在这个事迹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不走一般犹太人所走的路线，而是刻意经过撒玛利亚。他要打破传统的偏见，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翰福音四章第五节，约翰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了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叙加这座城旧约没有记载，而约翰特别指出，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块地是雅各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取的，雅各把那块地赐给了约瑟。所以一提到那块地，大概就知道叙加他的地理位置。约翰说，在那里有雅各井，这雅各井到如今还在。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到水井或水泉打水的是妇女，这是妇女的工作。妇女们带着水罐、水瓶和打水的器具来到井边打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约翰说，那时约有午正，就是大约下午六点钟。请留意，在四卷福音书的头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是按照犹太人的计时法来计算时间，而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按照罗马人的计时法来算时间。怎么知道午正是下午六点钟呢？约翰福音正好还有一处经文提到午正，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坡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比拉多坐堂审问耶稣，面对犹太群众大约是在午正的时候。这个时间不可能是中午十二点，如果是中午十二点，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有三小时了，因为主耶稣是在早上九点钟被钉十字架的。如果耶稣已经被挂在木头上三小时了，比拉多又如何坐堂审问耶稣呢？午正原文是第六个小时，所以显然这里的第六个小时是指清早六点钟。犹太人一早把耶稣往衙门那儿借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清晨起来审问耶稣，面对犹太群众，在群众压力底下签署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带去钉十字架。约翰算日期的时候是用犹太历，可是算时间的时候是用当时通行的罗马计时法。这样，当耶稣因走路困乏坐在雅各井旁的时候，约在下午六点黄昏的时候。如果这里的午正是指中午十二点，我们会问了，难道耶稣才走了半天路就困乏了吗？应该不至于如此。所以两相对照，合理的推论是，耶稣和门徒走了一整天的路，天将晚，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小城叙加，坐在城外的雅各井旁休息。而这时正是城内居民众女子们出来打水的时候。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也佐证这种生活习惯。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一节经文记载，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这节经文它的背景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奉命回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后来老仆人经过祷告，就在井边遇见了利百加。可能你听过的说法多数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中午时候出来打水，她是刻意趁着中午烈日当空没有人出来打水，他一个人来，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不好，为了远离流言蜚语，所以刻意选择中午来打水。 可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宁可舍近救远，愿意走很远的路到城外的雅各井那儿去打水。无论如何，主耶稣与他在井边相遇。当时主耶稣走路困乏，又饿又累，他就坐在井旁。约翰福音四章七节，约翰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前来打水的时候，耶稣纵然身体困乏，仍然把握个人布道的机会，主动地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和他在井边谈道。主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请留意，他是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而不是说也不用这么热的天来打水。借着谈话机会，主耶稣一步一步引导他，开启他。最高贵的犹太宗教领袖尼哥底母需要耶稣，最不体面被人轻看的撒玛利亚妇人也需要耶稣。当时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腓力和拿但业都进城买食物去了。他们认为要先解决民生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五正是傍晚六点钟的说法，那么门徒就是进城买晚餐去了。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完道以后，他的饥饿和困乏早已消失无踪。趁着撒玛利亚妇人回到城里去宣传，众人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的这段时间，门徒心想，耶稣一定饿坏了，就赶紧对耶稣说，拉比，请吃。他们催促耶稣赶快吃点东西，但是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当然，门徒绝对不是怀疑耶稣自己身上是不是偷藏了什么食物没让他们知道，而是想，在我们不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门徒彼此对问。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头等大的事，人活着得要吃饭。可是耶稣他是以天为食，他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他的食物，他来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不把父所交付的事情做完，他不休息。我们说人活着不能没有饭吃，但是人不是为了吃饭活着，吃饭叫我们肉体满足，但不能使我们生命满足。耶稣优先关切的不是肉体的需要，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关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得活水得永生的事情。结果当他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灵的干渴，得着他之后，约翰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贾玉明博士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撒玛利亚妇人出言爽直，不饮己恶。撒玛利亚妇人一讲一宣传，众人都被感动，纷纷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可想而知，他的举动已经造成全城的轰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记载，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撒玛利亚妇人把很多人带来见耶稣，许多人信了耶稣，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门徒没有注意这些，他们只注意民生问题，他们只注意肉身的需要，晚餐要吃什么。神不是不关心我们肉身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应许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要借着我们去告诉别人，唯有他的爱子耶稣能赐下那使人饱足的灵粮， 他要我们不是只看见自己肉身的需要，而要看见别人属灵的需要，让别人也在主里得着满足。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又说，你喂养我的羊。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老院长林道亮博士，林道亮院长他说，神国工人有三样东西要厚。第一，脸皮要厚。第二，肚皮要厚。第三，脚皮要厚。你要做神国的工人，为主的名不要怕羞，同时呢要有度量，还要殷勤。你要脸皮厚，你要肚皮厚，你还要脚皮厚。你要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要为基督和他的国度尽心竭力，使人灵里得着饱足。他勉励神学生要做这样的工人。我们错过一顿午餐不要紧，但是不要使别人错过属灵的盛宴。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马太总结主耶稣那一年的工作，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用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加利利的各城各乡。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当时在加利利有204个城市和乡村，每个乡村人口都不少于15000人。换句话说，整个加利利估计有300万人口。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他在加利利各城之间风尘仆仆的来往，在加利利各乡都可以看见他忙碌的身影。马太接着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好像迷失的羊。我们要带领他们归到灵魂的大牧人主耶稣那儿监督。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我们遵着他的旨意做主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的喜悦，我们的心灵也得到极大的满足。弟兄姐妹，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要只关心自己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要求主给你属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看见人群里他们心灵的需要，特别是他们灵里的迫切的需要。不要爱世界，贪爱世界的结果就是变得世俗化，所思所想都是为短暂的今生。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甘愿吃苦，甘愿受累，做成主要你做的工。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弟兄姐妹，举目向田观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谁体贴主的心呢？谁肯献上自己收成属灵的庄稼，按着主的心意领人到主这里，让主满足他属灵的需要呢？你肯吗？愿主使用我们做他国度的工人，愿主使用我们这短暂的一生。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的恩照。
庄稼已经收了，主的声音在呼召。 重要，主的生命在呼召，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听到，
主在呼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这片灵魂的禾场上有无数天国的庄稼，主啊，庄稼已经熟了，人心已经预备好要认识你，你要我们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他们，你要我们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你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啊，世人所积蓄的无非就是五谷，积蓄的不过就是钱财，可是这些都带不走，但是得救的灵魂却是领受永生在你的国度里。你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喜悦迷羊被寻回，你喜悦浪子回家，我们乐意看见许多人与我们一起蒙恩。主啊，我们将来都要在你面前交账，帮助我们有智慧，懂得先求你的国，趁着白日多做主工。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